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正是在这段时间借着神的话语将我们的灵命苏醒，也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将神的诗篇来读完。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时间将119篇我们好好的读，求主帮助我们用你的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跟随主的脚步而行。感谢赞美主，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我们已经读完了150篇的诗篇，但其中有一篇119篇因为篇幅很长，那我也很想要有一段时间跟大家好好来分享119篇。我们今天就有一个特别的课程，本来是要讲诗篇的总览，但是我们主要是在讲119篇。我们一起来看119篇里面这一个最长的诗篇里面给我们有多么大的震撼。我们一起来看，在读119篇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119篇它有什么样的特别。首先，它是一首字母诗，也叫做离合诗 acrostic poem。 那什么是离合诗呢？离合诗是一种文字形态的一种短诗类型，当然这个是维基的定义哦，由单一个字或多一个字母以逻辑的方式组成诗文的某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它这个诗不单单只是讲述内容，还有它有文字的组合逻辑的方式或各种不同的方式，让你超越了叙事的模式，还有更高一层的一种境界。那中文来讲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叫做藏头诗。我们藏头诗也不只是说每一句话每一诗节的第一个字是有什么意义，它还有一种特别的藏头诗，这是白居易的藏头诗哦。它是用每个字的最后一个部首连到前面，随喜尘埃道未长，这个长下面是干，所以就连到上面是干与名利两相望，望下面是心，就心怀六洞丹霞客，就这样子连下去，一直到最后日高公子还相觅，见得山中好酒江，这个江的水呢又连到最前面的那个水，所以这里面是一种离合诗。还有一种离合诗就是在最前面，这是最有名的离合诗，是他说我画兰江水悠悠，爱晚亭上枫叶愁，秋月融融照拂寺，香烟袅袅绕金楼。那实际上呢，他用你看这边第一个字就是我爱秋香，这是李白的诗，也是很有名的。那如果说是讲到我们现代呢，也有很多像这个是一个玩笑说，你知道你是让我生命变美满，白天想着你，夜晚也想着你，痴痴的傻傻的，你让我既安心又担心，哦，原来两个人生活是多么幸福，你看这看起来是多么美好，但第一个字就变成是你是白痴哦，这是一个玩笑的。所以这是中文的所谓的藏头诗。那英文呢，英文也有，英文呢这是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一开始所写的一首诗。那实际上呢，他写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就是在写Alice， 然后这个他的里面主人翁的名字，而这个诗句里面就清楚的描写了主人翁他的那种在里面淘气玩乐的一个心情。那这是一个所谓的英文的还有中文的藏头诗或者是离合诗。那在希伯来呢，希伯来的 acrostic poem 就是它的离合诗是按照22个字母的顺序排列的诗。所以旧约圣经不只是诗篇哦，旧约圣经里面有14首字母的离合诗，每一节或每一段它的诗的第一个字的那个字母就是希伯来字母，而且呢是按照顺序这样组合。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新约里面呢并没有离合体诗。那希伯来文总共有22个字母，诗篇的第34篇呢就是一个字母诗。那你看这里面它这是卡比来的这个字母诗啊，你会发现 因为他们的诗是从右读到左，你会觉得这个诗好像是硬反了，其实这是对的哈。那每一个字前面就是按照刚刚那个顺序来的。那119篇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它还更兼加增一个，就是每一个字母用来写八节。那希伯来离合诗它有一些特别的意义，首先呢，它是容易教导，也容易背诵，容易颂唱。那另外呢，还可以让人能够发挥的才华，把对上帝的赞美啊，各种不同方法，按照这种困难的一个格律，让你来表达你的才华，也可以教导学生，你可以容易记诵呢。那一像很多的诗哦，用这种题材写的，大部分都是智慧诗，让你能够比较容易的记述背诵。然后呢，每一个字母都在里面，就表示代表完全跟完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由于字母是有的时候可以跨越篇章的连接，所以第九跟第十篇，你可以把它连成一个主体。你如果把它分开来看，可能不完全；当你把它完整看，就会看到它的字母诗的这个格律，并且呢，它的内容也更加的完整。那112跟111跟122，它并不是说两篇连成一个字母诗，它是两个字母诗。但是因为它是两个字母诗摆在一起，会让你更容易将其中的连结，也会发现，神的义跟义人的义的那样子的结合。所以一般来说，离合字体的表现呢，一般不是像这种口头的创作，就是你心里想到什么，心之所系，就这样子随它的流荡过去，而是你要仔细的精雕细琢，像119篇，绝对需要很仔细、很深刻的去研究。那这些通常也给人家阅读，要拿来聆听呢，是比较听不出它的字母的顺序。那刚刚有提到诗篇119篇是字母诗，22个字母，每个字母呢写了八节，所以成为176节，是最长的一首诗，也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它的主题是神的话语，它使用不同的字眼来去表达神的话、律法、命令、法度、训词、律例、典章、话和道。那几乎每一节都至少有一个到两个的这些字，有一些呢是比较隐晦的，就说它里面是有意涵在里面，不代表有一个很清楚这个字。那所以它让这个诗又更增添了它的难度，以及对于神的话语的那种清晰的那个连结性，并且呢，它的119篇里面的每一节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对神来说话，但是只有一节不是，就所以这首诗呢，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完整、很具体、很丰富的一个对神的祷告，也是对神的颂赞，也是对神的祈祷、祈愿。诗篇119篇，我们先来看1到8节，这一开始就讲到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法度的，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而实际上，这一首一开始也跟诗篇的第一篇“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是一样的。我们中文翻是把“有福”放后面，那实际上呢，他是讲说，有福的人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有福的人遵守他法度，一心寻求他，就跟我们第一篇一样，有福的人他是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所以一开始就讲到一个有福的形象，而这个有福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形象呢？是那些遵行耶和华律法，那种一心寻求他的。如果我们看第一篇的话，是比较负面，说我喜爱神的律法，所以我不愿意从，不愿意行，不愿意做。这边讲的是积极的，我更将自己的行为来完全，我还愿意守他的法度，这像是一个一开始起头的序言一般呢。接着呢，他就讲说，这个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神的道。接着他就有把自己的心意，就说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他呢很愿意要去寻求他，说 神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要我谨守遵行。那从第五节开始呢，其实你会发现一种说法，一种态度。他说：“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法。我看重你的命令，就不致羞愧。你很表面的来看，会觉得说这个人呢是很厉害的。他呢，要行事坚定，而且不致羞愧。学了公义，一心称谢你。其实是当他知道神的律法，说他是说，我真希望。”我是这样子能够行事坚定，我真希望我看重你的命令，我就不会再羞愧。他其实不是那么那么的有把握，但是他真的一心想望的，就是像一开始所说的，他要行为完全，他要遵行神的法度。而且在提起来说，我学了你的公义判语，就要以正心正直的心呈现你，好像说他要表达说，我是在你公义的学堂里面是一个学徒，我真的很有心要学习你的律例，但是求你总不要丢弃我，这求你总不要丢弃我，把这一篇呢拉高到跟人我们心情很贴近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前面讲说，我又遵行，我又看重，我又称谢，为什么还会有一个不要丢弃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可能做不到，所以呢，他也知道神就按他所行的来去责罚，来去丢弃他，这他一句话都没得说。他只有恳求神怜悯，说你的话语是何等美好，我真的一心要追寻，我是你公义的学堂，我求你不要丢弃我，我一定努力的继续往前迈进。这是一个一开头。那到了第二段呢，他刚信了得到神的教训之后，他那种意志昂扬说，少年人又什么洁净他的行为。这个少年人是什么意思呢？这少年人并不是说他在教导别人，或者是一个少年人要什么，而是我们在箴言或者在传道书，你会讲到很多像少年人啊，少年人就是一个有智者来去教导一个年轻人。所以呢，他在这边就讲到说，他其实是对自己说话，自己就是那个被教导的人。他说，你自己要用什么来洁净你的行为呢？很单纯的，就是要遵行神的话。那这我们上一次这个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神的话可以洁净我们的心。那诗人也知道，所以呢，他就一心寻求，他求神不要叫他偏离他的命令，因为他知道我们人一直都有一个那种罪性在我们里，我们不知不觉就偏离了。他一心寻求，就希望神帮助他，他要洁净命令，他要遵行神的话语，他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神。所以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把话藏在心里呢？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这个把话藏在心里就好像是背诵一样，就背在心里。而他这边不用背而用藏呢，其实他有一个心意，就是说这个藏是像宝贝一样收藏在哪里。他很希望，如果说你有一个宝贝，你就很希望呢，诶，时时拿出来把玩把玩看一看。那最好的地方放哪里？就放在心里。我常常把神的话语拿来吟咏，拿来思想，他就是把神的话，所以在后面才会有说，我在神的话语当中自乐，我看到神的话，我就是觉得非常的喜乐，因为他是像一个珍宝一样，每次我不懂的，看到神的话，我就懂了。然后呢，他说神的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神将你的律例，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我口传扬你一切的典章，因为我得着神的话，我就不住的要用我的口来传扬。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就像刚刚所说的，我将神的话藏在我心里，是因为我把它当作我真的心里面最喜爱的东西那种来珍藏。所以呢，他在神的话语当中感到十分的喜乐。这不像我们常常讲到要读圣经就觉得，哎呀，好像很没有意思啊，或者它是我们捆绑我们的啊，或者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做事很不自由。不是，真正的觉得是神的话是这样子的美好，让他在里面就感觉到十分的喜乐。那我们看第三段，接着他说，神啊，求你用爱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语。那这里面呢，就 讲到说他真的是很喜悦神的话语。他这边是要他存活呢，我们在诗篇119篇你会看到很多的将我救活，我就活了，让我有的我的生命。这里面呢不只是在讲到说我们有生命可以活着，而是让我可以有这个活泼的生命来遵行你的话。所以这边想说，神啊，请你用你的厚恩待我，让我存活，我就遵行你的话。不是说你让我活，那我就好像是我在一个 bargain， 就说你让我活，我就照你的话做，那不然我就不理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真的好想好想要遵行你的话，你让我能够活得很久，我每一天都来遵行你的话。然后第18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他会发现这个奇妙是美好的意思，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美好。求主让我能够看见，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并不是能够足够清清楚楚看到。求主让我看到你律法奇妙，因为我有一点感觉到，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看到。接着呢，我在地上是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命令。这也是另外一个他对于这里的一个想望，因为他心里面感受到这个世界不是他最终要存留的地方。不论如何，我们信主的人在这个地上都是寄居的。寄居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不是我的家。如果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在这边怎么生活呢？他有一个很正确的眼光。难道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应该问世界说我应该在这边怎么活呢？其实不对的。这个世界是谁的？这个世界是神的。我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活，而且我只是短暂的在这个地方活，我就要问神说，我既然来到这里，神让我来到这里，我该要怎么活呢？你要求神告诉你怎么在他让你寄居的地方来存活，而不是叫这里的地方的人来教你。所以求神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然后呢，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这里面就有一个开始有一点紧张。刚刚前面都是有福啊，然后又是我愿意这样做啊，但这边哎，好像有一点 tense 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心碎？因为受咒诅偏离你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哎，突然出现，原来还有人不听神的话，那这里面就让他感到焦虑了。因为这些人呢，不只是不听神的话的那个骄傲人，他之所以骄傲，就是他在自己领域上好像可以，觉得很满意那样子。于是呢，对于信追寻神话的人呢，就成为了一种羞辱和藐视。他才感觉到压力，因为他遵守你的法度。他在这个寄居的地方，有许多人背逆神，而且许多背逆神的日子好像过得不错，就对他藐视。而且还有首领坐着妄论，就说那些人呢，还有一些位高权重，还可以妄论我。但是我不管他们怎么论我，我心里想的还是神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开始越来越真实。前面心里想的，就像你还信主，你一开始觉得说，那我就照着圣经过日子就好了，那种心是对的，那我就努力的去做。渐渐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仍然有不信主的，而且对你是一种压力。所以呢，他恳求神能够紧紧抓住他，他要思想神的话律例，因为神的话就是他的谋士，他以后要怎么走就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做。这是他心里面的那种想法和力量。接着呢，到25节就更加的压迫了，因为前面觉得说有那些人对他的藐视，他好像还可以 handle， 到了这里他的性命好像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这个性命呢，归于尘土什么意思？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你叫世人都归于尘土，就是表示呢，我们都是尘土做的，归于尘土呢就是死了。所以呢，在这边就讲到说，他可能会有一种生命都受到威胁的，也或许你可以讲说他就深陷在泥淖当中。求主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这个除了是抓着神的应许向神来祈求以外，他也说这个救活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活了，这个救活是灵命的一个复兴。求主让你的话让我的灵命能够再次复兴，虽然我遇上这样的困难，虽然我深陷泥淖，我还是愿意遵行你的话。求主帮助我。所以 我向神说诉说我行的，我所行，求神应允我。你应允我，将你的教律律例教训我，使我明白你的训词。然后他的愁苦呢，他的心原本因愁苦而消化，求主的话让他能够建立。所以他面对的那种压力仍然存在，他就是不断的在这种压力之下思想查考神的话。那这里面呢，这一段短诗呢，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有几个道路。第一个呢，其实第27节，你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是训词的道路。所以这边讲到说，我明白你这个教导的训词，然后呢，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这个道呢，是悖逆神的道，那些压力压着我，好像我要归到那个道，求主让我离开那个，将你的这个律法赐给我。我选择忠信的道，我要坚守在神要我走的这条道路上，因为那种压力真的是太大。然后求神，我持守你的道，让我不致羞愧。这里面有太多次讲到不致羞愧，就是当我们遵行神的道，我们追寻神的应许，当我们得着神的应许，当我们能够显出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致羞愧。所以你在开广我的心，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奔走。前面有训词的道，有奸诈的道，有忠信的道，他最后要在神命令的道上直奔，开广他的心，努力的往前行。接着呢，从33节开始讲到说，求主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律法，我要一心遵守。你会发现这一段呢，刚刚有一些向神祷告啊，我要遵行你的话，你将你的话教导我，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他全部都是祈求。就是当诗人在面对苦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靠自己，他必须要寻求神，他知道自己软弱，所以他求神什么？求神将律例指教我，求神赐我悟性，求神叫我遵行你的命令，求神让我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所以他不断不断强调出来说，他需要的是神的帮助，这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做就可以做得好。他有个心说，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一定会遵行我。他觉得他学的还不够，求你赐我悟性。他发现我现在遇到困难，如果我能够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理解，我就能够一心的来遵守。他要求神还帮助他能够遵行他的命令。你会发现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就是那种心情，是他一心要遵求，他又知道自己会软弱，所以他说，求你叫我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我们人对于非义之财，有时候真的心里面看到那些钱，我们就心里面砰砰砰砰的跳，好像我们真的很容易去追寻那种东西。神，他求神说，不要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钱财我就见钱眼开了，不要让我看那些虚假，那些哇光鲜亮丽的我就心里好想要。他要看到的是在生活的道上，然后呢，求你向仆人坚定你所应许的话，求你让这些羞辱远离我。他知道自己真的是软弱，他求神来帮助他。有了神的话语，还要求神的力量来帮助你遵行他的话。接着呢，他就说，愿你的话，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依靠你的话。他这边就讲到的是说，他要再次求神显出他之前所行过的各样的恩典，各样的作为，而且是要临到他身上。也就是说，当我内心已经知道神的应许，我已经对于神的话语有深刻的追求，我求神让我真实的体会。他或许已经体会过，他现在又再次的求神能够把这个救恩临到他身上，能够显出来。所以呢，他就可以在那些周围的人，还记得那些人可能会说，啊哈啊哈，你呢，你的神在哪里？他这个时候说，你看，神已经应允我，神已经显出他的救恩，神已经显出他的作为，所以我倚靠神，我就有话 来回答那些羞辱文，就像他的那种见证，他的传福音的那种心智，就是神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我就可以显出来。他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他仰仗神的恩典，他就每一次都能够传说神的话。然后第四十五节说，我要自由而行，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自由跟法律常常说不能够兼顾，这边反而是讲说真理叫你得以自由，因为我发现我的生命能够在这个律法当中自由而行，我不会再担心我需要用我自己的力量说我不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还记得那种运动员他在训练的时候，他努力的就希望正确的姿势那个肌肉很大，不正确的姿势那肌肉比较小一点，所以他每次做都是正确的。所以当他考究神的话语，他就不断不断把自己应当做的就更加的扩充，他能够自由，他做的自自然就是对的，而不是说一直在对自己说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然后呢，他一心要这样做，他一心要对那些羞辱，他还有更大的心智，是我就算在君王面前，我可以论说你的法度，我不会羞愧，因为我在生命当中我已经有见证，我见证神的救恩，我见证神在我生命中的改变，所以我可以在君王面前，我都不至于羞愧，不至于害怕。继续真理讲说，我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是我素来所爱的。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智，你对神的话语这样子的喜爱，你真的会那种，这个命令真的是你爱的命令，你真的会想要好好的思想，因为神的话语不是来管辖我的，反而是让我得着释放，这也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那接着呢，他开始讲这一段是在讲到一个纪念，他求神纪念向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个纪念呢，在圣经里面一直都不只是一种想念哦，我们纪念这个过去的民族的英雄怎么样子，救我们，我纪念当年的什么样子的教宗教校的那种例子。这边的纪念是神纪念他的话，就说他曾经应许他的话，他记得就会行作，就是做出来。我记得我上次答应过你，我要过去帮忙你，所以呢，我记得，所以我就会去做。你叫我纪念，不是只是要我记得我说过这个话，而是要我行出来我要做的事情。所以他求神能够积极的，来去回应他的应许。所以呢，这些的应许将他救活，他在患难中因此有盼望，因为神的话语一句都不落空。他也再次的思想，虽然有人侮慢他，但是呢，他绝不偏离你的法律，因为他真正紧紧抓着神的应许。他求神纪念，他自己也纪念神从古时以来得的典章，就知道神是那从来不会背逆他自己，从来不会让自己的应许落空的那一位神。所以呢，他紧紧的抓着，接着就他看见恶人离去了，就开始生气，他觉得那是不应该的，那样是错误的，所以我再次寄居，素来以律例为诗歌。这是一个对比，前面看到那些悖逆的，他就非常生气，他那些悖逆不只是不照神的话，是因为这是神的话，你居然不照着做。而我在这个世界上呢，我真的是以神的话语为诗歌，就是以我为那种喜乐和甘甜的原因。然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为什么会纪念你的名？因为神的名就是他自己的属性，他是那全然公义、全然圣洁的神，他会遵行神的律法。那第五十六节是个特别的词，他说：“我所以如此，因我守你的训词。”他所以如此是哪个如此呢？是遵守你的律法。所以他守你的训词，是因为他遵守你的律法。他因为遵守，所以他就继续遵守；因为继续遵守，他又更加遵守。所以真的是按照信心跨出那一步以后，你就得着甘甜，你就更进一步的想要遵行神的话。接着呢，他这边讲到的是律法的恩典的约。他这边讲到说，神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还记得我们常常讲到耶和华是我的份的意思呢，就是 神的话是耶和华神，是我一切所需要，就是我在生命当中我所分到的这一部分。神赐给我一个居住的环境，赐给我这一切，我的工作，我的能力，一切，这都是我所需要。事实上，神就是我所需要。当我知道神是我所需要的，我就要紧紧的聆听遵守神的话。所以呢，他求神让他能够帮助他，紧紧抓着他的恩典，然后他一心求神的恩，照你的话来怜悯我，因为他知道神的话是蛮有怜悯，你的话必要怜悯我。然后他就思想我所行的，就转步趋向你的法度。当他在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把你自己的生命校对，因为我们照着自己的心意活呢，不知不觉就活离开神的心意。于是他就，当他读了神话语，他就开始急忙离开他自己所错误的道，就亦步亦趋的遵行神的法度。然后呢，纵使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不论恶人是怎么样子想要把他拉开，他都要紧紧抓住神的话语。这是因为神的话语是那种立约的话。我因你公义的典章，我半夜必起来称谢你。那种心里面，纵使是半夜，我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来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的律例来教训我。这个是他想到了神立约之爱，想到了神的福分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他在这边就刻意的去强调出来。接着呢，讲到的是神律法的善，因为一开始他就讲到说，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所以你的话必定是善，所以你将你精明的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所以我因为有了你的命令，我就相信，因为神的话是绝对的善。我在未受苦以先走迷路，现在却遵行你的话。所以他这边有一点感觉，就是说我其实因为我这边受苦，其实是因为我走迷了路，我现在我要回头。你会发现这个诗人在一开始他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他常常都会偏离，就好像我们在属神的道路上，我们不知不觉就偏离，然后受了苦。我们现在真的是要遵行神的话。他这边讲到说，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所以神是善的，神所做的也是善的，然后神的话语是善的。所以我虽然经历的这一切，我都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当经历，而且神必要帮助我走出这样的道。所以这边讲到说，我未受苦以前先走迷了路，然后呢，恶人编造谎计攻击我，然后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爱话语。有人就想到了73篇，就是当我真的一心想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人又吃的又好，又生活又好，然后连死都好好死，心里面就开始念犹豫，就好像这边讲的，我好像在走迷了路，但是呢，我却醒过来，他们心蒙脂油，我仍然要爱神的律法。他更知道我受苦是与我有益，这个益跟神的话语的善是一致的，就是他知道这些苦都是神帮助他的一个良药，他能够使他学习那个神的律例。其实在民数记，在生命记里面，神就带领他们在旷野40年遇到的各样苦难，都是为了要训练他的子民能够信靠他，谦卑下来。所以神的口中的训言是对他有益的，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他知道不论如何神是善的，不论你理解不理解，他都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善是最终的一个结果。接着呢，在这一段他开始讲到的是他跟神之间的那种创造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知道我们不是最近才认识的，其实神一开始他就创造了我。而这边讲到的建立我呢，是他不只是说在科学里面或者是在生物学里面怎么样子的基因这样那样，而是他按照他的心意把我变成我现在的样子。然后呢，他讲说，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有人就说，一个人 它跟其他动物不一样，不是因为你的拇指是分开，或者是不是因为你会使用器具，重点是什么？是你有悟性，这个悟性是什么悟性？是你可以得神话语的悟性，这才是让我们人变得跟其他动物不一样。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他第一个求的就是悟性，然后呢，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这里面呢，你会发现，常常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互相相见，我们就有一种相互契合的感觉，因为你爱神，我也爱神，我们自然就很容易相近，我们就很喜悦神的话语，然后我们也知道神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会让我受苦还是诚实待我？而是神让我受苦是一个信实，什么信实？就是神要建立我，塑造我，让我可以理解他的命令，让我可以受装备，能够为他来行做，然后呢，求你照你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因为我真的需要神的话来安慰我，帮助我能够行走神要做的道路。然后你在这边就发愿说，愿神的慈悲连到我，愿骄傲人的羞辱离开，因他们骄傲人蒙羞。愿敬畏你的归向我，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这四个愿就会发现，一个愿是让这个信主的义人能够得到存活，有慈悲怜悯临到那些骄傲的人会蒙羞，因为他们抵挡神的话，也这个欺负义人。然后呢，那些敬畏我的人归向我，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都归向我，是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我们都聚在一起，让另外一群呢，就是那些不敬畏的神。所以我愿我的心能够在你面前完全不致蒙羞。他在这边清楚的切割说，有一群人那些里边，他们都会蒙羞；有一群人遵行你的话语，都不至于蒙羞，因为我们是神所塑造、所建立。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诗人很诚恳的面对他现在的困难。之前曾经说我要遵行神的话，我心里面是怎么样洁净我们的作为呢？就是靠神的话。然后他想到神的话语的善，神的话语的美，神的话语的爱，这一切他还是很诚恳的在面对神说，你什么时候要拯救我？他到了，似乎是你看这个不断那种压力，首领妄论我，这样一步一步的到这里呢，已经快要不行了，那种心情。神啊，那不从你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他把自己的景象表现出来。但是你的话语尽都诚实，但是那些人却无故的逼迫我，盼望你的慈爱，我眼睛都失明。神啊，你何时安慰我？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他这边就很真恳的把自己所面临的一个情况跟神阐述，而且他求神拯救他，他还要继续的遵行神的话。到了这个正是诗篇的正中央的地方，诗人已经走到了谷底，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再继续承受的那种感觉。诗人很诚恳的、很诚实的说这话。到了第12段，就是89节呢，就开始讲到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的地久长存。你会发现，之前那种压力完全不见了。有人说，这首诗就这样分成两段，前面呢，一开始一种单纯的信心，渐渐因为外在来的压力，到了最深最深的压力是，就是第11段到88节这个地方。带领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一种信心，磨练的一个最深的一个地方。到了这里，发现他完全突破了这个。有人说，在这里可能是他已经得到了一个神的应许的一个改变，于是呢，他就很兴致昂扬的知道神的话语真的是安定在天。也有另外一想法，就是说他真的看到了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什么话是神？什么是神的话安定在天呢？就是这个世界能够这样运转这么久，完全不变，就是因为神的话语的关系。他依靠神的话，几乎是不用担心。虽然现在短暂的受到痛苦，他依然能够坚定。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按照神的安排存到今日。然后一句话，万物都是你的仆役。万物都是你的仆役，不是说万物都是你的而已。都是你的仆役，就听你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论是谁，地位再高，纵使是君王，纵使是我们的首领，最后都是可以是成为神的仆役，都是被神所召唤的。所以万物都是他仆役，那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所以我若不是因为喜爱你的律法，我早就在苦难中灭绝。我因为苦难，我可能会就这样消失了。我们会遇到苦难，不代表我们会灭绝。这是一个我真的很心里面很受感动的地方。不是我们怕的是苦难，我们怕的是灭绝。当你离开神的时候，那才是灭绝的时候。所以我们因为喜爱神的律法，我们没有得到灭绝。我们会苦痛，但是我们因为有神，我们会得到拯救。所以呢，恶人等待我们要灭绝我，但是我却揣摩你的法度，他们做不到。没有恶人可以灭绝我们，万物都是神的仆役，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属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在这边来表达出来，就是那些被神召的人，神就会看顾他们。所以他看万事有限，神的命令却极其宽广，纵使这个世界终将灭没，神的命令仍然是宽广。这个宽广原文是一个全备的 complete， 所以那些终究还是有个限度，而这个是无限的一个 complete 的一个状况。那有了这样子的经历，他深入谷底，他思考了神的话语，接着呢，他就开始这里面完完全全的一个赞美，他赞美神的话，他不住思想，他将神的话存在心里，让他比神仇敌有智慧。这个呢，就是真的是在神的话语引诱，不断的思想神的话，所以一旦有什么反应，都最终是超过那种世界表象的那种影像，而是比这个仇敌有智慧。这什么样智慧？就我虽然年轻，我是学生，我比我的师父还要通达。为什么？因为我有神的话在我心里面，我比那些年老他们经历的这么长，他们可能会讲几句有智慧的话，但是我的每一句话都是智慧的，因为这些话都是神的话，我学习到神的话。所以他禁止走一切的邪路，他不愿意偏离神的典章，他要神的话语在他的口中呢，能够比蜜还甘甜。他总觉得能够讲述神的话，能够谈论神的话，能够吟咏神的话，是何等甘甜。你可以看到一个真的经历过神恩典的人，就是叫做尝过主恩滋味的那种甘甜。所以他喜爱真实，他恨那些假，假的最后一戳破什么都没了，他要的是完全的真实。接着这一段呢，就是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我们大家都很熟，我之前也曾经分享过。那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说他经历了这一切，他开始要行动，他要按照神的话又继续往前行。不是说哦，我以前太苦了，有了神的帮助我，那我就躲在家里好了，不是，我要继续往前走。而且呢，这个道路我看来前景虽然是黑暗，但是我知道我可以按照神的灯来一步一趋的引领我。这个灯不是一个很亮的一个路灯，反而是一个在手拿的火把或者一个小灯，一步一趋的看着这个灯所指引我的道来往前行。然后呢，这边讲到说他要赞美，纵使是他十分的苦，他仍然要赞美，因为神能够帮助他拯救他，他有了神的应许，他就可以赞美。接着他说，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就是呢，我常常提着我的头要去做每一件事情。这个性命藏在危险之中，就是 I took my life on my hand， 就是我手拿着我的命来去追。所以不论我遇到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就算是要把命都卖了，我也要遵行神的话语。那些恶人为我设下网络，我却不愿意偏离你的训词。他真的是不论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亮的是暗的，他知道这一切都不能够作数，只有神那一盏灯才是能够作数的，他来看出来自己会不会陷入那些恶人对他的一个攻击。所以我常会讲说，我们可能不是在一个幽暗的森林， 搞不好是在一个五光十色的那种夜店里面，你为了要离开这个夜店还很困难呢。大家好像很开心，你不知不觉就看着那些霓虹灯就开始趋光性，就开始往那边走了。反倒是他亦步亦趋去看那个属神的光往前行。所以神的话语是他永远的产业，是他永远喜爱的。他什么都可以没有。若是连神的话语都没有，他就什么都没有。他要的就是什么话。接着呢，这边讲到说，心怀恶意的是为他所恨，你的律法为我所爱。这心怀恶意是什么意思？就是呢，可能是两边押宝。还记得那个这个以利亚，他对着以色列人民说：“你说你到底要侍奉耶和华神，还是侍奉巴利？你们不要心怀恶意，你们要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好像觉得这个世界的方法也不错，神也不错，就开始这样犹豫，这是错的。他很恨这样的心，你要么就专心遵行神的话，你要么就离开神，不要自己在那边贴着说我是属神的人，又没有做属神的事情。所以他知道神呐、啊、是，神是他藏身的处，又是他的盾牌。然后呢，这边讲到说，做人的人呐、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这是那唯一一节说他没有对着神说话，就是做人的离开我去吧。他好像是对做人说话，其他都是对神说话，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因为他知道那些做的人跟他们混太久没有好处的，他必须要遵行神的话。他要这首诗呢，就特别强调说，求你扶持我，他需要神的扶持，让他能够继续的往前行，因为凡偏离你律例的，你都会轻弃他们，他们的诡诈终必要虚空。地上的人，你会除掉他，好像除掉杂质。所以他非常的强调说，他非常的怕，不要跟那些恶的有任何关联。他要的是神的话，他爱神，因为神终究会使出他的审判。那你这边第二十节讲说，我因惧怕你，我肉就发抖，也怕你的判语。这什么意思？这也就是说，当他这边讲说，你们这些恶人偏离的会被神轻弃，你们这些恶人会被像渣渣一样这样除掉，我好像没事嘛。其实不是，哎，神真的是公义的神，他连我都会铲除掉，所以我真的是怕到肉都会抖。你看他这个写的是多么好，我怕的肉都会抖。我也怕神的判语，他求神的恩典来带领我，而不是说你看那些人，你把他铲掉，救我，我最好。不是，他知道照着神的律例，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呢，他一心一意的就是求神的恩典，求神的怜悯。那么接着呢，就是121节这边讲到的是神的帮助。他这边讲到说，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的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他真的祈求的是神的帮助。然后呢，因为他知道那些人不断的在攻击他，他唯有要靠着神的帮助和作保，才不会受到欺压。那他这边有强调一件事情，说，耶和华神，第126节，这是降罚的时候，因为人废了你的律法。他会发现这件事情，神啊，因为这是你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什么叫人废了你律法？其实就是什么是废律法？就是那个律法摆在那边，不用遵守了，不要理他了。他们就听了，就算听了神的话，也不照做，因为他们把它废了一样。所以是。世人求他说：“神啊，你帮助我，我寻求你，但也是你行动的时候，求主真的是施展你的作为，让那些人，你的话语不会被再次被藐视。所以呢，我爱你的话语胜于金金，你的训词一切，我在万事上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的假道。所以那些假道，我不仅是不敢沾，我还恨恶神。”要行动，真的，求你继续 做你的作为。那么接着呢，就到了129节，这边讲到的是引导，他这边很强调的那种引导，说神的话，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遵守。这个奇妙也是一种远远超过世界的知识，你越是经历，你就发现它怎么这么清晰，这么美好的，就把我一切所思所想都连骨头和骨髓都化开，清楚的解开来。所以他知道神的话是这样的美好。第三是130节这句话大家都很熟，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什么叫做言语一解开呢？就是把神的话语呢解释解明清楚以后，就发出亮光。什么意思？我们常常讲亮光，到底什么是亮光呢？如果我们看135节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神的脸光照仆人，这个是神借着祭司亚伦来祝福以色列民，愿神的脸光照你，神向你扬脸。那个光来自谁？就来自于神。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这一切解释清楚之后，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神自己。这个光就是神自己。当你看完圣经，你就看到了神，你知道了神，更认识神，我们就更加的通达，这一切就明白了。这边讲到说，我因张口而气喘，就好像我们之前讲到说那个我切慕溪水那种，这种非常非常积极的想要寻求神的那种心情。然后他要真的是求神转向他，连续他，好像素来那些爱你名的人，神会亲近那些寻求他爱他的人。这我们之前上周才读的那些诗，就是神远看那些骄傲人，却亲近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在这边他求神就像你素常一样来爱你名的人，你就来带领他，救我脱离那些恶人的欺压，因为他寻求的是脸的神脸的光照。我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可见他把神的话语当作是多么的重要，他在神的话语当中看到了神自己，他爱的就是神自己的那种内心积极的。所以这边有讲到说这首诗虽然是一针一线刺绣出来，不代表他没有情感，他是非常深刻的来表达对神话语的一种心情啊。那接着呢说，是神的话语是公义，强调的神是公义的这个状况。那什么是公义呢？其实公义就是恢复神所创造的那个秩序，就是公义。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映照出神的形象，我们也本来是公义。那所以当我们是恢复公义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就是一个公义。所以呢，神是公义，这就是他所处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他凭他的命定，他的行作，他的命令所建立的法度都是公义的。所以呢，他对于这一切都很在意。那因为敌人忘记神的话语，所以他心里面就不断有那种火烧一样这种愤恨，那些人怎么可以不听神的话语。那些人不听神的话语，但是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这个话语极其精炼呢，除了是说神的话语真是没有丝毫杂质以外，它是怎么达到没有杂质呢？是练过。什么是练过？也就是说我都经历过。有些英文翻译会比较强调说它是经过测试，经过试验。我不每次神照着神的话做，我都可以试验神的话就是这样子精准，神的话就是这样对。所以那些人不听你的话，但是我都试过了，这些是对的。我被人藐视，我却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为你的一切都是公义，而且存到永远。我虽然遭遇患难呢，我仍然有这个神的话语是我所喜爱。所以他对面对神的话语，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深刻的实践之后可能会受害的那个人。但是因为他知道神的话是完全不会变，所以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受害是什么。他神赐给他悟性， 他其实就活了。如果我能够明白神的话，我就活了。这个活是什么活？就是真的生命的活，是一个真的认识上神的一个生命，他就会活了，他活得更加的活泼。在119篇讲到，每次讲到活了，都是一种生命的灵命的复兴，是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反应的那个活。接着呢，就说145节讲到的呢，是一个靠近，一个趋近，说神呐，我一心呼吁你。他再次的呼应，因为他似乎又再次的陷入了一个困境，所以他神求神应允我，求神救我，让他呢能够得到拯救。拯救他这边147节讲说，我趁天未亮，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所以他就是觉得神的话语必须要是他这一天当中一开始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天没亮我就要去这个仰望你的话语。这个夜更未换，就是说我如果说我有一天我需要早一点起来去上班的话，我就算是还没有上班，我还更早以前，我一定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我思想你的话语，我才开始我这一天。他对于每一天遵行神的话都是那样子重要。那求你照你的慈爱来帮助我。因为他这边讲到说，他向神求呢，不是去求一个对人毫不关心的神，而是他清清楚楚知道这是神的爱。所以他向神求的呢，这个根据是根据这个他立约的爱，这是他所立下的律例，他必须要来遵守。所以这边讲到说，求你照你的慈爱来听我的声音，然后那些恶人呢，临近他们远离你的律法。耶和华，你与我相近，你一切命令尽都真实。这两句话呢，是一个很特别令人玩味的，就是恶人远离神，恶人远离神，神亲近我，然后恶人呢又逼迫我，所以呢恶人好像跟我很近，跟神很远，而神又与我很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恶人以为他离神很远，其实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掌握之下，所以他在这边就更加的确定神要听他的话语，他知道神的话语是永远立定。接着呢就讲到了153节，讲到的要搭救，他求神来搭救他。这边讲到的其实这个一个要字呢是看字，一开始说求你看过我的苦难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看我，不是说我有苦难请你照顾一下，而是说你看看我受了多大的苦，求你搭救我，我没有要离开你的律，求你帮助为我辩屈，帮助我。所以呢他现在遇到的是这样子的困境，然后呢求神来帮助他，因为神的慈爱是这样子的大。150节说，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你的慈爱是大的。这不是说有正和邪那种一个大一个多那样子来，不是，是那些抵挡我的多却没有对你，在你而言是毫无作为，我没有偏离你的法度，我看见恶人我就憎恶。神你看我的苦，我看恶人就憎恶，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子。他要在神面前来彰显。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知道是多么好的事情，你不用解释了，因为神早就知道了。神啊，我真的一心要寻求你，所以你的话语的，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你的话总纲是真实。什么说你的话与总纲是真实？不是说你的话总的来说是真实，不是，是你的话每一句 everything 就是真实，你的话语每一句都是真实，你的公义典章永远长存。然后呢到了161节讲到的是一个平安，首领无故逼迫我，我呢他们逼迫我要我怎么样，要我怕他们，结果我怕的是他们，不是，我怕的是神，我畏惧的是神的言语，因为神的话语才是立定在天的。我喜爱你的话语好像很多如物，就好像我能够得胜，我得到很多的一切，我一天要那些谎话我憎恶，我一天要赞美你，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前面才讲说 首领无故逼迫我，他这边却可以讲说我大有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是什么？是外面虽然有攻击冲突，内心平安的不得了。他知道你能够叫嚣，你能够攻击，你能够嗤笑，也不过就这么短短一段时间，你在我生命当中是不会有作为的。接着呢，他就说，我守了律例法度，因为我一切行的都在你的面前。他心里面是有平安的。那到最后呢，就讲到说，神啊，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求你的话赐我悟性。你从这边可以看到，他讲了很多的愿，都是向主来祈求。前面几段已经没有什么祈求，这边有很多的祈求。他的祈求呢，第一个是求你听我的祷告，我的祷告达到面前，我要照你的话，我需要对你的话有更深的了解，照你的话来搭救。第二个呢，他要赞美，我要口赞美的话求你听，我的舌头要用来赞美你，因为那话语一切都是公义，一切都是美好。接着呢，求神来帮助我寻求你，因为我知道我心里想要做，但我真的靠自己能力是没有办法，我切慕你的救恩，求神来帮助我。最后呢，他求神来建造我。这边讲到说，我的性命能够存活，就是我的生命能够再次的发旺，得以赞美你。愿你用你的典章来帮助我。他经历的这一切，从最低谷到最高潮，他都知道了神的话是何等的强力、公义、坚定，完全不动摇。他一步一步的继续往前走，他每遇到困难，都再一次的知道神的话是他的依靠。纵使是如此，经历了这么多，他还是知道自己好像那样子羊一样，搞不清楚状况，常常会离开。神啊，求你寻找仆人。神啊，求你使我回转。我不忘记你的命令，但我依靠的是神的恩典来帮助我。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用很快很快的方式讲了这么长一段，就是要告诉各位，这个诗人爱神的话语，其实就是因为爱神。为什么神的话美好？因为那是神口中的话语。你爱神的话吗？你参加读经班，就是对神有一个基础的期望，但是恳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看见他话语的奇妙，让我们有悟性，得知他美好的作为。那这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好像是可以经历到神的作为。从诗篇的第一篇就讲到说，遵行神话语律法的人，就是凡事尽都顺利。但是呢，这本书我所引用的，他就说，老经验告诉我们说，第一篇的看法好像错的。经历教导我们，其实呢，错的事情最终会被纠正过来。如果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们总会被带到正确的道路上，重新找到方向。祝福是一定会临到敬畏人的、敬畏神的人身上，平安一定会临到以色列人，但不代表这样的恩典是廉价、垂手可得。我们将这一切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看读诗篇的时候，也真的很期盼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很爱这个诗篇。诗篇静静的读，你会读出诗人的意境。他的背景，每个人都可以领受，但是都要求神用他的圣灵来引导、来带领。我每一天、每一天都花很长时间，现在终于结束了，我心里面真的是还蛮激动。我真的觉得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跟神有很深的亲近的关系，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对于诗篇的热爱。我也跟大家报告，我自己是有一点自私的。就是想要把每一篇都讲出来，可能有些太急了，可能有一些太含糊了，就像带过去，我自己很努力，但是呢，能力不足，还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诗篇的那些内容在这么短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再花时间再回来读每一篇每一篇诗人的背景。其实150篇就是读到了150篇的见证，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那种心智，我们可以看到。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看完这个圣经、读了这个诗的时候，能够看到神话语的亮光，能够看到神脸的亮光，神 的自己。那我们诗篇就这样到此，我们就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去读诗篇，借着119篇，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真的是充满了奥秘。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彼此扶持，能够认识神的话语，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存活。我知道我们在面临压迫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自己充满喜乐的时候，我当怎么样子在神的话语当中自乐，面对神，祈求神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亦步亦趋的来跟随你。我们都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主引领我们，让我们遵行你的话。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读经的日子。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